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人生三大终极哲学问题的讲座。今天是第三讲，圣经，一本神奇的天书。你知道吗？根据法国科学院的统计，全世界大约有2796种语言，因为有一些国家不止一种语言。圣经的外语翻译本截至1997年就达到2197种，每一年的销售量达到4400到6000万本，远远高于其他的畅销书。根据世界联合圣经公会的统计，累计发行量超过40亿本，这是截止到2017年的统计数字。当然，我们现在有电子版，那读电子版圣经的就没有办法统计到底有多少人在读，所以圣经是全世界阅读量最多的一本书。为什么圣经每年的销售量那么高？为什么那么多人来读圣经？因为圣经可以改变人生的命运。圣经它可以改变人生的命运。我在以前的讲座中介绍过，我曾经是在国内上的大学，1983年研究生硕士毕业，后来就去了农业部科技司工作，是一名公务员，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在农业部工作了8年的时间，如果各位不熟悉我的话，可以去上百度查询一下。我当时是负责农业生物技术的项目，所以我一直是一个无神论者。1994年，我被公派到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虽然当时的行李啊，非常的这个行李的量非常的宝贵，我们能够不必要的行李一定不会带。我当时带了一套4书5经来到英国，我想趁着在英国有一年的访问学者的时间，好好的研读一下4书5经。我当时的动机就是希望能够学习一些关于怎么样做人的人生哲学和做人的道理，因为我感觉到自己在这方面很有缺陷。但是后来我到了英国之后，跟朋友邀请我去参加聚会，读了圣经，后来我的人生观就发生了很多的改变。到后来我发现圣经比4书5经更加好，所以我就把4书5经送给别人了。爱迪生有一句名言，他说，他认为圣经是人类行为最崇高伟大的规范，是指示人生的道路，不可趋于获离的指南。有一次我在加油站加油，有一个英国的一个女子慌慌张张的过来找我，求我帮助她。结果她的出了什么问题呢？她的汽车本来应该是 烧柴油的，但是他没有看这个加油站的那个油泵，他直接把汽油加到他的油箱里面去了。因为他加了汽油，所以他就不敢去开那个车子，这是因为他加的油违背了汽车的操作指南。其实我们人生有人生的规律，有人生之道，有人生的指南。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去看指南，我们甚至出了问题都不知道为什么出了问题。为什么说圣经是人生不可虚疑或离的指南？其实在四书五经里面，孔子说过一句话，说道，道也者不可虚疑离也，可离非道也。对于这句话，我个人的解读就是生命之道，你是一时一刻都不能够离开它，因为可以离开它的那就不是生命之道。我们的人生有人生的这个规律，有生命之道。那我们从圣经的内容，我们就能够看出来为什么说圣经是人生的规范或者指南。圣经它从内容上，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它有比如说第一方面，它有启示人类的起源，这一点我们曾经在第一个讲座里面提到过。它有启示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它有启示人类的结局，就是人类最终要走向哪里。所以圣经与每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比如说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圣经是怎么样启示人类的起源。在创世纪圣经第一章第一节，圣经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一句话宣称天地万物的来源乃是神创造的。在第二章第七节，圣经又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所以我们人从化学物质成分来讲，我们身上所有的化学元素都可以在泥土中找到，而且我们人离开这个世界要归于尘土。圣经又继续说，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句话告诉我们，神造人的时候给人一个灵，人是一位有灵的活人。这个灵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接受来自神的信息，因为神就是一个灵，而且灵也可以帮助我们与神沟通和交流。比如说我们人去设计制造一个机器人，虽然机器人可以做这样的那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人造的机器人一定会设计一个方式，让机器人与人之间有一个沟通和交流的渠道。那神造人也是一样，他给人造成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人可以接受从神而来的信息，也可以与神交流。当然现在不是每一个人这个管道都是沟通，与神沟通和交流，这个管道都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畅通的，有些人这个管道就被堵塞了。对于人有灵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中国的古人就有观察到，比如说在中国的古代的孝经里面就提到这样一个故事，讲心灵感应的故事。这个故事讲到一位名叫曾参的人，曾参视母至孝，所以曾参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儿子。曾参曾经采薪山中，就去在山中去砍柴，家有客至，家里面突然来客人了，母亲没有一个思想准备， 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应对，结果他的儿子又不回来，怎么办呢？乃捏其子，母亲就咬自己的手指，然后这个时候曾昌就忽然觉得心痛，把背着柴回到家里面跪问其母，问他的母亲，母亲说有客夫至，吾捏子以吾与耳，就是说母亲说因为有客人来了，我没有办法通知你，当然现在这个问题简单，打一个电话就解决问题。可是，在当时没有电话，没有手机，那母亲就知道，因为她和她的儿子之间有心灵的感应，所以她咬自己的牙，咬自己的手指，手指一痛，儿子心里面就有感应，就回来了。当然，我要强调一下，这个母子虽然母子连心，在这个现象，不是每一个母子都会有这样的心灵感应，除非母子之间关系很亲，经常的想到对方，这个心灵感应就能够出现。其实，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我看到知乎的网站上面也有这样的描述，就是同卵双胞胎之间，他们比较容易感觉到对方的痛苦。比如说，有一位名叫戴夫·格莱斯，这个人他的胃部疼痛，让他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的事情，他马上打电话给几乎远在半个国家距离之外的同卵双胞胎丹，他的疑虑得到了证实。丹正感到难过，因为丹刚刚失去了工作。就是同卵双胞胎，因为他们常常在一起生活的缘故，所以他们的心灵感应这个感觉是比较敏感的，但是我要强调一下，心灵感应这种现象是没有办法用自然科学研究来证实的，因为心灵感应它本身超出了物质世界的范畴。如果你想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心灵感应，恐怕这个方法出问题，也得不到结论，得不到结果。我们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圣经说圣经自己说，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见提摩太后书3:16。什么叫做漠视？漠视这个希腊文，我打在右边这个希腊文的本意就是说神给的灵感，神的感应。换句话说，圣经是神在不同的时期，用他的灵感动不同的人，然后人把从神来的感动、从神来的信息写下来，这样就成为了圣经。这里告诉我们，神他是一个灵，神是一个灵，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眼睛去看，因为眼睛看不见灵。但是灵可以和灵之间可以沟通，所以神把他的感动，把他要表达的信息，在不同的时期，拣选不同的人，把他的信息传递给这个人，这个人就在神的灵的感动之下，把神的信息记载下来，这就成为了圣经。所以圣经自己说，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这是圣经自己的宣告，告诉我们圣经它的信息来源于神。那我想给大家分享一点，圣经，比如说它对于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是怎么启示的。我在上一个讲座当中，6月20号的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分享当中提到，我们属世的世界的价值观认为人的价值是由财富和地位所决定的，财富越多，地位越高，就越值得尊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那么多人可以说不厌其烦，日夜操劳，为的就是去追求更多的财富，或者追求更高的地位。成为他们对财富和地位的追求，成为他们一生的努力的目标。 目的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尊重和认可，结果造成了一生的过程当中，在不断的竞争之下、压力之下，生活很紧张、很焦虑，缺少安全感啊，无论是有钱没有钱，都缺少安全感。最后的结局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啊，这个详细我们今天不讲，大家有如果有兴趣，可以回过去再去看我6月20号的关于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视频。但是圣经启示我们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价值观，圣经启示告诉我们，人的价值在于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人有神的形象，人本来就有尊贵的形象，人本来就应该受到尊重，与你的财富、地位、肤色没有任何关系，你只要是人就当受到尊重，因为你是人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所以人去工作其实主要是为了发挥自己的特长，并不是为了去赢得别人的尊重。而人的平安祸福在于是否顺服神的旨意，因为神是人的创造者。中国人对于福字非常的感兴趣，也每一年过春节的时候都会在自己的门上贴一个倒过来的福字。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对这个福字它的本源、它的本来的意思已经理解不准确了，理解错误了。这个福字很多人把左边想象成一个一字旁，右边是一口田啊，就是有饭吃，有衣穿，有一口田，有物质上的满足，这就是福。其实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福字，左边其实不是一个一字旁，不是衣服的衣，而是一个四字旁，这个四就跟神有关系，跟神有关系。其实我在网上看了一个关于从网上甲骨文的福字的演变，那个福字是他说到是我们国家最古老的文字，最古老的文字。其实甲骨文的福字我们如果仔细看一下，右边也不是一口田啊，到经文到小篆，小篆的时候看起来到楷体像一口田。其实最早的时候甲骨文的福字的右边其实是一个酒樽，是一个盛酒的器具，左边是一个人跪起来向天献祭，向天祭酒。它的本意就是说用美酒啊，这个福的意思，用美酒来祭祀给神，献给神，然后祈求富足安康。换句话说，如果神的心意得到了满足，福啊就会从神那里赐过来给人。那这个甲骨文的福字告诉我们，福字的本源，它的本意其实是与圣经所启示的非常的接近，非常的接近。那圣经告诉我们福的来源在哪里，我们看圣经是怎么讲的。圣经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生所生的，就是你的子女，地所产的，你的庄稼，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那就是说你的工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你的工作、你的事业、你的专业、你的生意等等也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你入也蒙福。这个记载在生命记28章26节，这里还有很多我不一一列举啊，以后各位有兴趣可以自己去读。圣经也启示祸的根源啊，祸的来源。圣经说，你若不听啊，你若不听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这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 你在田间，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受咒诅。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在生命记二十八章十五到十九节，这里面还有很多我不一一去读。那生命记是在公元前1400年写成的，1400年左右，你现在已经3400多年。这就告诉我们，神他不仅是降福的这个福分的来源，降福的这个神福是从神那里而来，但是如果违背神的旨意，恐怕祸也是从神那里来。所以圣经启示我们的价值观在于人的平安祸福在于顺服，如果是顺服神的旨意就会有平安，违背有不好的事情发生。诗篇第33篇12节讲到一句话，说以耶和华为神的，就是尊重耶和华的，以耶和华为大的，因为神也是最大的，愿意顺服神的那个国啊，那国家是有福的，那国是有福的。我们如果从圣经啊旧约，我们如果是花一点时间去读下去的话，它也启示了我们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的起源和命运。为什么神要在圣经中启示我们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起源和命运，让世人知道，虽然世界上的人很多人不愿意相信有神，也不愿意听神的话，但是神透过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来展示给全世界所有的人看，顺从神的旨意会得到怎样的祝福，违背神的旨意会得到怎样的管教啊，管教。我们先看这个民族的起源。其实一个民族啊，这个民族的起源起源一个人对于神的顺服。这个时间我们倒推到公元前2091年，当时神对一位名叫亚伯兰的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因为亚伯兰当时所生活的地方充满着拜偶像，也不愿意，很多人应该说绝大部分人都不相信有神，也不愿意顺从神。但是神从那里拣选了一位，说你要离开那个地方，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也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当时就神就应许他说，你要成为一个大的国家。亚伯兰当时出哈兰的时候年纪75岁，出75岁，所以他年纪也并不小了，这个记载在创世纪12章1到4节。然后故事继续的发展，神对亚伯兰说，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这句话发生在亚伯兰顺从神的带领到了神要应许给他的地方，圣经以前旧约称之为迦南地，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以色列这块地方。当时神对他说，你往东西南北观看，你所看见的这些所有的地方都会变成你的地方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那过从亚伯拉罕开始，亚伯兰开始，过了几百年之后，在公元前1406年，摩西离开世界，约书亚另外一个以色列人的领袖带领200万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也就是应许之地，神应许给他们的祖先亚伯兰或者亚伯拉罕的地方。所以神对亚伯兰或者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在这个应许已经实现了。你看，经过几百年之后，神的应许变成了事实。以色列这个民族，他跟世界很多民族，跟世界不是很多民族，跟世界不信神的民族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 他们跟神立约之后，他们的身上带着印记。今天的以色列人依然有身上有这个印记。我刚才提到，一个国家的兴亡也在于对神的态度。在申命记里面，神当时小谕摩西，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就警告他们，提醒他们说，如果他们背离了神的旨意，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就是警告以色列人，如果你们进入迦南地，你们违背我的旨意，那么神，耶和华神会使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打败仗，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他们是指仇敌，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就提示以色列人，你如果将来违背了神的旨意，将来会流离失所，在世界各国被赶来赶去啊！这个当时以色列还没有成为一个国家。我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按照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按照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这是以西结书，以西结书。以西结是在后来公元前593年到571年的时候，这段时间成为先知，神把他的意念，把他的信息，让以西结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说以色列人说，告诉警告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虽然是神所拣选的，是通过亚伯拉罕所生下来的后裔后代。但是他们也有很多人背离神，不愿意听神的话语，神就透过以西结先知去警告他们说，如果你们这样一意孤行下去，我会把以色列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作为他们行动作为的惩罚。但是如果以色列人回归，心里面回归神。圣经又说啊，这个还是回到申命记，或者听神的话。申命记是摩西写的，在公元前1400年写的。那个时候圣经说，那个时候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你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的列祖还多。而在以西结书也讲过同样的话，圣经说，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你看这些话语在圣经里面写下来，告诉以色列人，同时也告诉全世界所有的人，听神的话会得到很多的祝福，违背神的旨意会遭遇神的管教。这个PPT 展示了一个以色列国的或者以色列民族的他的命运。我简单的给大家分享一下，在公元前2091年，神呼召亚伯兰，然后应许给他使他后代成为一个大国。而在公元前就是离现在3406年，公元前1406年的时候，以色列进入迦南地，就是现在的以色列的地方。成为进入到应许之地，神的应许亚伯兰应许他们的祖先得以实现。后来再又过了几百年的时间，公元前1050年，以色列立国，但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遵守神的旨意，犯罪，所以在 公元前930年的时候，就变成两个国家，南国称为犹大，北国称为以色列。而在公元前722年，北国以色列就亡国，后来南国犹大也亡国，所以他们的老百姓就被掳到第一次是被掳到亚述，在南国犹大亡国之后被掳到巴比伦。但是神又纪念他对以色列民的那个慈爱和怜悯，所以又有三次。公元前538年，以色列民回归，一直到公元前432年，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再往后面来，公元之后啊，公元前5到6年，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耶稣基督，我们将在今后的分享中，今后的讲道中继续的分享。他来到世上时间其实很短暂，只生活了33年半，在公元后，对，不是公元前，公元后主后30年左右，就受难，然后就上死，被钉死在十字架。然后公元后的70年啊，公元后70年，耶路撒冷就被毁，以色列亡国。那以色列继续，以色列再一次亡国，所以那一块地方就变成了巴勒斯坦。如果我们看老的地图，我们会发现那一块地方以色列国不存在，成为巴勒斯坦。但是在公元1948年啊，公元1948年，以色列复国，直到现在。所以我们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可以灭亡也可以恢复，这些都在圣经的预言当中，都在神的旨意当中。这是多么奇妙、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尤其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它在世界上消失2000年差不多，2000年灭亡之后，又变成一个新的国家，这个是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一个奇迹。那我们有些人会问，我们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啊？圣经是神的话语，我们怎么知道？其实有几个方面可以提醒我们。第一，我们可以从陈述的时间和作者来思想一下。圣经的最早的是摩西五经，从创世纪开始。那五本圣经，前五本圣经是摩西写的，他成书于公元前1400年左右。旧约圣经的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它的写作时间是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前后将近1000年的时间。而新约的书啊，新约的福音书，不，新约圣经前面有四福音书，后面有启示录，它成书的时间是在公元60年到100年前后。所以，圣经从第一本书到最后一本，总共66卷或者66本书，经历前后1500年时间，有40多位作者去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第一位作者写完之后，他已经离开世界，然后第二位作者去写圣经的时候，去写有关的章节内容，他不可能说，如果没有一个总，如果大家写书，很多人去写书，没有一个总的编导，没有一个总的框架，没有一个前后一贯的框架，他不可能写成一本书是看起来像一位作者写成的，这个是不可能做到，是无法做到，因为这40多位作者他们的时间不一样，没有一个人能够从开始写书活到最后，活到1500年，没有人活那么长时间，而且的话呢，你后面人在继续写的时候，你不能够把前面的写好的书去改来改去，因为圣经写好之后，他就写下来，他就放在那个地方，后面是不能够更改的。而且这些写作的作者又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他们的职业背景也不一样，怎么会 让看起来像一本书，好像一个人写成的呢？这里面只有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他们都是在同一位圣灵的感动下，把圣灵的信息写出来的。所以圣经，它的作者只有一位，真正的作者就是圣灵，就是神自己。其实圣经的内容也告诉我们，它是来自于神。比如说我们刚才分享到，圣经提到天地万物和人类的起源是神所造的，这个是神的一个宣称。人是写不出这样的话语出来，因为人并不知道在人之前天地是怎么来源的。他提到国家民族的兴盛和命运，人也想都想不到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人类历史将走向哪里，如果不是神启示给我们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想到人类将来历史是将会如何的终结，甚至会不会终结，我们都不会想到。而圣经自己也宣扬，也宣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就是神的灵感动下啊，在神的灵感动下，人把它记载下来。这个是神的自己的一个宣称，神自己的一个宣称。他说，他告诉我们，圣经的内容是来自于神。圣经中有一个很奇特的，不是很奇特，有一个啊，有一个有啊，有一个非常特啊，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这里面有很多的预言啊。这些预言，其实在我们人看来是预言，但是在神的看来是他的计划，只不过他把他的计划在不同的时期启示给不同的人，让我们知道。所以对人来讲就是预言，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其实对于神来讲就是他在人类历史中的计划。有人研究过圣经有2000多个预言，尤其是旧约的但以理书和新约的启示录，更是充满了2000-3000年来连续不断的系统性预言，从古诗一直讲到主耶稣的再来。圣经的预言，它的内容90%多已经完全应验在过去以来的历史上。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过的以色列亡国或者复国的这个历史，其实圣经早就有预言，早就有预言。也讲到以色列不仅会亡国，也会重建，也会重建。所以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国被建立，对于熟悉圣经的人来讲，这个只是一个神预言的一个应验。虽然这是一个我们在人看来很难想象的一个大的神迹，但是圣经却早有预言在先。我们再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的一个，或者一个细啊，一个详细的一个关于圣经的预言的一个故事，就是预言耶稣在以赛亚书第53章3到6节的预言。这个耶稣在这本书的预言，以赛亚书是成书于耶稣之前的，主耶稣之前的700年左右，所以在700年之前就已经写好了。圣经这么样提到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是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的预言。在以赛亚书53章 七到十一节不仅还有进一步的预言说到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这里讲到他会怎么样去，受审判，怎么样去受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到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剪除，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就是说，预言他的死不是因为他自己有罪，不是因为他自己该死，而是因为我们百姓的罪过使他去死。他虽没有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没有犯过暴力罪，也没有欺骗过人，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这里预言他怎样死，怎样埋葬。那这个预言最后我们看新约马太福音，怎样？马太福音的记载，在马太福音提到耶稣被捕的时候，耶稣被审判的时候，他是指耶稣。耶稣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旧约的预言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比拉多是当时罗马的巡抚官员，就对他对耶稣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然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旧约预言耶稣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一个人在受苦的时候很少能够不开口，尤其是耶稣。如果我们全世界人，这个全世界有任何人说自己有冤屈的话，耶稣的案子是最冤屈的，因为他自己完全没有犯过任何的错。他为什么不开口来为自己喊冤呢？来申辩一下呢？可是他一句话都没有开口。旧约预言说，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告诉我们，耶稣本人是没有任何犯过任何的罪犯过罪，他没有犯过罪。所以比拉多，圣经新约圣经记载，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比拉多对祭司长，就是要置耶稣于死地的，要钉死耶稣的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他作为一个审判官，他说：“我看不出这人有任何的罪。”所以比拉多继续说道：“这样，那称为耶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因为当时比拉多他说我想释放我，因为大赦，他想释放几个人。可是他们都说，那些犹太人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指那些犹太人和祭司长、文士，他们便极力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没有给出任何原因，没有给出任何理由。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比拉多都承认耶稣是一位义人。比拉多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他说你们要承担，耶稣死的罪这个罪你们自己承担。这是讲耶稣的死跟他自己的罪是没有，耶稣的死不是因为耶稣自己有罪，而是因为百姓的罪过，而是因为百姓的罪过。然后旧约还预言，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圣经新约圣经提到，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约瑟是一个财主， 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的。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啊？耶稣死了久不久？既从百夫长得到实情，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错出来的坟墓里。这个是约瑟的自己为自己预备的一个坟墓，那个时候还是个新的坟墓，因为这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习惯，他们把自己的坟墓建在山洞里面，然后外面有一块石头可以挡住墓道的门口，所以他就用滚过来一块石头，这个石头也是比较大的一块石头，挡住这个墓的门口。这个所以耶稣就按照旧约圣经的预言，结果他是死被葬在财主的坟墓当中。所以我们要问这一个问题，难道这是巧合吗？难道这是巧合吗？没有人能够预言自己什么怎样出生，在哪里出生。人可以选择自己怎么样死，比如说你可以自杀呀，可以或者是英勇就义啊等等，但是没有办法选择自己怎么样埋葬，在哪里埋葬，这个是你自己控制不了的。所以以赛亚书就是旧约以赛亚书写的内容，为什么和耶稣的生啊、耶稣的生、耶稣的死、耶稣的埋葬那样的巧合？那样的巧合，是不是有人甚至怀疑说，是不是后人假借以赛亚的名义写的呢？以赛亚书是不是后人因为主耶稣他自己受难之后，把这个故事写下来，然后这个时间其实是在新约的时间，而不是在以赛亚当时的时间，只不过是以赛亚的名义写的，是不是后人假借以赛亚的名义写的呢？因为以赛亚书成于公元前700年前后啊，所以时间如果说那么早就把它写下来，怎么会那么惊人的巧合？所以很多人有这样的怀疑，有这样的疑问。直到大海经卷的发现，这个疑问就被彻底的打消了。这个死海经卷是1947年被发现的，当时有一位少年牧羊人，他的一头羊进到了死海附近的洞穴里，为了叫那头羊出来，牧童就对洞里投掷了石头，结果打破洞穴里的瓦罐，因而发现了这些古卷。直到1948年2月，这些古卷被送到美国东方研究学院和耶鲁大学，请近东语言研究院的院长巴鲁斯博士进行核查。在其后的10年间，在11座洞穴挖掘出了装有古卷的瓦罐，共找到约4万个书卷或书卷的残篇。这是以色列的地图，以色列地图，这个红点所指的就是死海。以色列有两个海，北边是加利利海，南边是死海。它为什么称为死海呢？因为它的这个海平面比较低，主要的是它的盐分高，它的盐分高，所以里面没有鱼可以存活，人掉到水里面不需要不会游泳，它也不会沉下去，所以称为死海，就在耶路撒冷东边。这是死海附近的盐啊，这个山洞里面，这里面一个小的照片是装古卷的这个罐子的照片。所以死海古卷发现之后，对全世界产生了很大的轰动。经过鉴定，这些古卷它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一世纪，就是公元前主前250年到68年期间，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这个发现这个古卷的这个时间是这段时间前后，也有人说是鉴定之后发现是公元前170年到公元前58年前后这个时间，因为年代的鉴定不可能那么准确，就是说这个时间就是早就在新约圣经写成之前就写好了的。现在主要的8部经传，都存放在以色列的博物馆，其余的保存在耶路撒冷的洛克菲勒博物馆。所以现在如果有机会去以色列，可以看到这些经卷，而且在网上也有很多详细的资料可以去查看。目前最古老的希伯来圣经抄本就是旧约抄本，除了以斯帖记以外，旧约全书的全部内容都能在死海古卷中找到。这个证据非常的有力，而且有一位名叫 Josh McDowell 的，在他的铁证代办的书中统计，在以赛亚书我们刚才提到的53章的166个单词中，只有17个字母。跟现在有点不一样，其中有10个字母是因为拼写的演变。换句话说，在公元前的话，那个是以赛亚成书时代，离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大家可以理解，经过2000年前后的演变，尤其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在地球上，在他的国家消失了2000年，将近2000年的时间。这些以色列人流离失所，居住在世界各个不同的国家，这么长的时间，所以有些字母和现在的字母用法和以前的用法有一些变化，这是可以理解的。还有4个字母，由于连接词的样式的变动，不影响意思。最后3个字母组成了"光"这个词，在第11节中加入。但对整句话的意义影响不大，并且发现这个词在74译本和另外一个洞穴中发现的以赛亚书古卷相印证。总的来说，在近1000年的抄写中，在共有166个单词的一张的文卷中，只有一个词有3个字母有争议，但这个词不影响句子的意义，可见。经过这样的研究发现，这些学者们、这些专家们经过一些考证，发现圣经的抄写是准确的。现在我们读到的以赛亚书和古卷的以赛亚书，这个意思字母几乎一样，几乎一样。所以死海古卷的发现，那个时代也很奇妙，正值圣经的准确性受到质疑。其实，在圣经的准确性的质疑，不是我们现在才有，在历史上就一直有人在争论。但是，因为，虽然准确性曾经受到质疑，在基督教的各个教派内，对于旧约的真实性，确实存在着意见的分歧。毕竟，现存的旧约马索拉文本当中最早的不过是公元9世纪的抄本，而不是原始的版本。直到死海古卷的发现和校勘工作的展开，旧约圣经的准确性才被肯定。因为新约圣经的准确性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新约的时间离现在相对比较近，抄本比较多。但是旧约曾经有，它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是不是有问题？曾经是有，不用说在，就是不信耶稣、不信神的人当中怀疑，即使在基督教的教派内部，他也曾经有一些分歧。好，圣经的准确性，我们刚才就通过死海古卷的这个证据，就已经证实，我们就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我们简单的提示一下关于圣经启示人类的结局，当然我们今天不详细的讲。这个启示主要是在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 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提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们，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小谕他的仆人约翰。这是耶稣给约翰给的启示。他说：“你要把所看见的，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将来必成的事情，有一些事情现在还没有发生，现在还没有发生，但是在启示录已经把它写出来了。”而且在启示录，圣经说：“我要向一切听见这书上的预言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在启示录22章18到19节，今天我们只是给大家简单的提一下《启示录》这本书，它是预言人类社会、人类全世界的结局。但是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我们暂时不详细去讲，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圣经》是一本神奇的天书。希望到现在为止，各位能够认同我的介绍。我们分享到圣经启示了人类的起源，圣经也启示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作为一个人生的一本最好的指南，它也启示了人类的结局。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把他的旨意，把他要讲的话，透过灵来感动不同时期的不同的人，把神的信息，神要告诉我们的信息，把它记载下来，就成为我们今天读到的圣经。所以，圣经与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它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区别在于你愿意去了解它，还是不愿意去了解它。无论你愿意了解它，不愿意了解它，它都影响到你。都影响到你。那么，如果你想去了解一下圣经，我下面花一点点时间给大家分享读圣经最我个人认为比较合适的方法。我们可以先从新约读起，这跟平时读书不一样。很多人读圣经会从旧约创世纪开始读，那样有时候会发现读不下去。但是我们读新圣经应该先读新约，比如说路加福音。马可福音、马太福音、约翰福音都可以，每天读一章。如果你读起来有挑战的话，我们有一个资源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圣经导读，可以介绍给大家。然后就读旧约，读创世纪啊，慢慢读下来。再后可以读启示录，这样读下去呢，就觉得读起来不会那么挑战，不会那么多困难。这里是我个人有一个关于圣经导读的一个资源，发表在今日亮光的博客，每一章我用10分钟的时间给予讲解，所以国内的朋友可以扫码左边的这个二维码，这里面就会把你带到今日亮光的关于圣经我已经录好的这个音频，10分钟一章圣经。右边的是对于在海外可以接触到 YouTube 的话，可以通过这个二维码来听到一部分，还不是全部已经录的圣经导读的内容。那如果你愿意继续收到更多的我们的讲座，可以扫这个二维码。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把我们今后讲座的内容发给你和你的朋友。以免将来不要去错过更多的讲座的内容。